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席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东北亚的情势。东北亚的情势呢，2月7号的时候，北韩发射了光明星4号火箭，那么把一个人造卫星呢打到轨道上。那么北韩呢，那么不管是那有人讲说它是没有成功，那有人说它基本上呢，它是一个在试射长城的一个飞弹啊。不管是火箭呢、长城飞弹呢，这个都是国际上非常关切的，因为这影响到整个东北亚的一个安全。北韩在前一个月，它试爆了氢弹，然后又试爆，现在又试射了长城的飞弹，而这个飞弹呢是具有能力能够带核弹头的。所以这一出来以后，当然相关国家都感到非常的重视。非常重视呢，那么中国当然表示说对北韩不听劝呢，对这事情表示非常的遗憾啊。那么南韩也觉得说，那这个北韩呢，显然这个威胁大为增加，所以必须要有因应之道。美国跟南韩呢，那么马上就表示，要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要给北韩一些威慑啊。同时呢，那么美国也派了，也赠送了这个爱国者3号的这个地对空的这个飞弹，那么到了首尔进行部署。那南韩更宣布说，要跟美国在共同协商，在那么朝鲜半岛在南韩部署萨德那么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这整个一下子事情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以这个北韩的这个飞弹的威胁，以及平壤和首尔也不过就200公里的距离，它其实是不需要部署到萨德的这个防空导弹的。因为萨德防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啊，它的这个雷达的涵盖的半径其实是可以到亚洲的中部的腹地。那其实呢，这个当然就对中国跟俄国来讲那么造成了威胁，所以中国跟俄国就通表反对，表示说呢，你这是借北韩的事情来那么做遏制中国跟俄国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军事部署。所以呢，中国大陆表示非常的抗议呢。那么中这个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啊，在2月13号在这个慕尼黑参加第52届安全会议上呢，国际安全会议上就表示啊，接受媒体访问就表示，对中国对这件事情啊，他感到这个既困惑又愤怒啊，就是。北韩的问题不能都丢给中国人来做，事实上美国你也要负一些责任，结果呢你不去跟北韩进行对话，结果你部署萨德地对空的这个导弹，而影响到威胁到中国跟俄国，使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也非常的这个愤怒啊。南韩呢，本来对于萨德这个飞弹呢，他的这个政策，他晓得南韩最近晓得，因为他跟中国的关系好，那萨德飞弹一部署以后呢，南韩跟中国的关系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过去南韩对于这个萨德飞弹呢，一向提出的政策叫做3无政策，三个没有。什么叫三个政策呢？就是美国没有提出过相关的请求，韩美之间没有就这个部署萨德进行协商。双方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结果北韩在2月7号发射火箭之后呢，南韩改变了，改变说呢，对，有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始讨论这个部署萨德飞弹的问题。那么他不管他真的部署，还是说他这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姿态，给中共的压力啊，那当然你表示这个情况是在改变。改变呢，那中国外长王毅啊，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在对于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情势呢，中国一向是有3条底线。第一个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岛都不能有核啊，不能有核武。第二，不能够用武力解决问题。第三，不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所以不管怎么解决，那么中国抓住3条底线。所以现在呢，那么按照中国的讲法，就是对北韩是造成威胁，但是北韩的威胁这个责任不能交给中国来担，中国从来就没有想到要控制任何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他应该被别人控制啊，所以你不要，这不是我中国感到挫折，因为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一个国家要担，就是大家都要来担。然后第二呢，就各国把这件事情做大了以后，变得你们用北韩的这个事情，然后就部署萨德飞弹，在扩张你们的军事利益，那这个才是问题的一个关键。 所以整个因为北韩的问题呢，他当然北韩也因此表示有恃无恐啊。好，我射了一个飞弹以后，结果中国跟美国、韩国中间都开始发笑，所以金正恩才表示我还要继续发射飞弹。所以北韩有恃无恐，南韩呢本来想在中美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现在呢对于中国是开始有点失望，那么起码在姿态上他又倒回到美国这边。那中国拉着俄国，那么告诉美国说，你这个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只会让亚洲的情势变得更为紧张。所以东北亚的情势因为北韩的一个光明星四号，以及美国跟南韩准备要协商部署萨德地对空导弹呢，而显得非常的紧绷。所以这是整个东北亚的情势。那东北亚情势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跟俄国，美国在叙利亚的问题呢，哎，有一些突破。叙利亚问题同样也是在2月12号的时候呢，那么各国在慕尼黑啊，因为慕尼黑正在开这个国际安全会议，所以各国也就地利之便呢，各国安全首脑啊、外长啊，很多都在慕尼黑。在慕尼黑呢，那么就进行做这个叙利亚的一个停火谈判呢，大家经过长期谈判，终于达成了一些基本的一个共识。共识呢，那么当然就当然希望一个礼拜之后啊，或一个礼拜之间呢，希望能够那么把这个停火的一个或停止敌对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能够加以落实。落实呢，在这边包括几个部分。第一个呢，要扩大叙利亚境内人道物资的运送啊。那么，尤其美国啦什么，他们更是有的关切，因为叙利亚的内部啊，本来好像小阿塞德政府啊，好像这个摇摇欲坠啊。但自从去年9月份呢，俄罗斯介入以后呢，哦，连打了几场胜仗。打了胜仗呢，美国当然指责说，你俄罗斯事实上你轰炸的是温和派反抗军，你根本没有对抗 IS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俄罗斯这个棋是下对了，他进来以后呢，让小阿塞德的这个政府呢，他的力量能够得到巩固，他不会再风雨飘摇了，所以他也多了一个谈判的筹码。他筹码呢，那于是大家也就发现说，如果真的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话，你势必要跟俄罗斯合作啊。俄罗斯也表示，对啊，你要跟我谈呢，因为我们共同敌人是 IS 嘛，你不要对付我嘛。啊，为了就开始谈呢，于是他们在慕尼黑达成那个初步的协议呢，就是第一个呢，那美国就说，那很多温和派的这个反抗军，那他们这个控制的地区呢，都被政府军包围，那人都快饿死了，而且没有任何医疗啊粮食，所以人道援助你必须先开放，让这人道援助呢进得了这些地方。然后第二个呢，他们达成协议是停止敌对的行为。停止敌对行为除了对 IS 了，对其他激进的这个阵线之外呢，其他的应该都加以停止。都加以停止呢，那么美国国务卿 Kerry 跟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啊也表示，那么双方是可以合作的。可以合作呢，那么看看到时候是怎么落实。可是在落实这一个礼拜等呢逐渐落实的这个过程中间呢，俄罗斯还会去扩张它现有的地盘。可是这样子达成一个初步的结束敌对状态的这个协议的时候呢，美国的盟友产生分裂。美国的盟友里面呢，埃及、约旦、阿联酋，他们表示说，哎，愿意跟俄�罗斯合作。俄罗斯说，我3月1号我就停止轰炸行为。美国说，不是，你马上不要等3月1号，马上停火。但是不管怎么样，埃及、约旦、阿联酋已经肯跟俄罗斯合作，以色列也愿意跟俄罗斯合作。因为你让俄罗斯进来跟这个叙利亚的关系变好，就能够稍微稀释掉那么伊朗跟叙利亚的关系。因为伊朗本来是先支持小阿塞德嘛，那现在俄罗斯进来以后，哎，他可以用这样的间接的约束一下伊朗的势力，让伊朗不至于在叙利亚内部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击。所以以色列呢，他也支持俄罗斯所扮演的个角色。跟另外一批呢，美国的盟友呢，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他们是反对俄罗斯的角色，因为过去他们都是支持反抗军的。那今天如果说，反抗军这个中间就叫停了，反抗军就不继续推翻小阿塞德了，那么土耳其了、沙乌地了、卡达了，他们这个面子往哪里摆？他们支持了这么久，所以他们就告诉反抗军说：“你不要停火，你还是继续打。” 所以光是美国的盟友这边呢，就分成了两半两块。所以在慕尼黑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停火的协议，那么细节什么时候出来，能不能够落实啊？那俄罗斯的一个角色是真的让这个情势稳定了，还是说结果让沙乌地跟这个土耳其说，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加强我们对反抗军的支持，我们要情势再扳回来，是激化了冲突呢，还是造成一个和平的契机呢？目前看起来起码初步有一个和平的契机，但是能不能够落实，那变成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了。然后第三个新闻我们要值得看的呢，同样也跟俄罗斯有关，不过呢不是政治，是宗教。同样在2月12号，教宗方济各跟俄罗斯东正教的牧首齐伟一在古巴哈瓦那的机场呢会晤。这是个历史性的会晤，1054年基督教分裂变成东西两派，东边是东正教希腊，西边呢就是罗马的公教天主教。所以在1054年基督教分成两支之后呢，双方就开始将近一千年没有什么来往，没什么来往。就这次呢，那么就开始，那么方济各跟这个东正教的牧首齐伟义呢，他们觉得说，是不是可以为基督教的一个复合能够走上第一步啊。所以双方呢就选择一个比较不敏感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古巴。古巴呢，方济各2月12号到2月18号出访墨西哥，12号的时候呢过境哈瓦那。而俄罗斯东正教的牧首齐伟义呢刚好就在这个古巴访问，就他们就在古巴进行了一个会谈。那么进行会谈呢，那么达成了一些共识，就是呼吁大家保护在中东地区啊，因为现在 IS 啊这个威胁这么大啊，影响到很多的基督教教友教徒的这个安全，我们要保障这个基督教那么教徒的安全。其实在过去，像当年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其实就是法国代表的天主教势力跟俄罗斯代表的东正教势力都争相要说我做鄂图曼土耳其内部基督徒的保护者，他们中间抢地盘的一个冲突。所以克里米亚战争一开始人家说是两个传教士之间的一个吵架，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东正教天主教嘛。那这次虽选择古巴的原因呢，因为你不能在欧陆啊，在莫斯科啊，这都是太敏感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教宗方济各是拉丁美洲出身，所以他也促成了美国跟古巴的一个复交啊。所以在这里面选择这个点呢，刚好古巴跟俄罗斯关系也密切，那么在这里大家有个见面呢，那普京呢他也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因为俄罗斯的政教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普京本身就是非常虔诚的东正教的教徒，一个礼拜要吃素2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也说，用这方法呢，当西方对于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时候，透过宗教之间的和解，是不是也可以缓和一下西方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不管是就宗教来讲，就政治来讲，那么这个的天主教跟东正教的迈出和解的第一步，那当然都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也就是在这一天2月12号的时候呢，那么俄罗斯跟美国呢，他们就这个在我们刚刚讲在慕尼黑达成了一些基本的一个共识，说要促成叙利亚的一个停火。所以政教之间有没有互相影响，那么对于国际局势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都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以上呢，我们再挑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